让我们继续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47篇，继续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出埃及记一至17章形成一个完整的段落，在这一段里有一幅神救恩的完全图画，包括对付世界和对付肉体。神的选民在表征世界之埃及的捆绑中，然后神进来对付世界，完成救赎，并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世界。之后他们享受属天玛纳的供应和活水。到了出埃及记17章，神就对付亚玛利人，那就是对付肉体。倘若我们对出埃及记前17章有鸟瞰的眼光，就要看见神救恩的图画开始于对付世界，而结束于对付肉体。这幅图画使我们能了解，我们这些神的选民曾经在世界的暴虐之下，但我们被救赎蒙拯救并得释放以后，就开始享受玛纳和活水的供应。然而有一天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主观的仇敌，就是肉体。这仇敌一直要搅扰我们，霸占我们，甚至毁灭我们。这卷书的下一段从18至40章是很长的一段，与国度有关，这说出我们从世界中蒙了拯救，享受神圣的供应，并且对付了肉体以后，我们就要在国度里。这真是福音。也许你从来不晓得这些章节与国度有关，也许只晓得这些章节说到建造帐幕做神的居所。然而认识在国度以外，神的居所是不可能存在，是很重要的。只有在我们击败仇敌，胜过世界，并彻底的对付肉体时，我们才在国度里。在国度里，我们才有可能建造帐幕作为神的居所。建造圣殿的原则也是一样，大卫与仇敌整战得胜以后，所罗门便享受国度，在这享受里，圣殿就被建造。在出埃及记的第二段，也就是从18至40章，我们看见神的属民在享受国度，他们既从世界蒙了拯救，并且对付了肉体，就能建造帐幕作为神的居所。按照新约来看，那恶者世界和肉体叫做神的仇敌。在出埃及记，法老表征撒旦，埃及表征世界，而亚玛利人表征肉体。这三样仇敌被对付以后，神的国度就来到了。让我们首先看亚玛利人，就是肉体，完全与神为敌。在旧约里，没有一个仇敌比亚玛利人更彻底的被对付，因为亚玛利人是肉体的预表，就是抵挡神国度最后一个仇敌的预表。肉体是教会不能建造的合适，只要肉体还有难处，国度就无法来到。国度只有在肉体被对付以后才来到。为了教会生活的缘故，我们需要对付肉体，肉体不对付，就不可能有神的国度。基督不做王，不做元首，身体就无法被建造。这就是在已过的1900年间，教会没有多少建造的原因。今天基督徒当中的混乱和分裂，主要是出于肉体，就是出于亚玛利人。在基督徒当中，亚玛利人很猖狂，因此我们实际上还没有神的国度，没有国度就不可能有建造。在大多数的基督徒中间，甚至都不可能谈论到教会的建造。我们感谢主，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在他的恢复里晓得对付肉体的重要。尽管肉体还是一个难处，我们却不敢放纵肉体，我们实在不敢留在肉体里。然而许多基督徒非常大胆地活在肉体里面。今天的亚玛利人何等的强横，人的亚玛利人的猖狂就没有国度，也没有建造。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透彻地论到肉体，他用了一些说法表明肉体是与神为仇的。比如在罗马八章七节，他说将心思放在肉体上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不能服。肉体是丑陋的，这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。从神的观点来看，肉体是不法的。今天不法盛行在许多基督徒中间， 肉体的步伐在于他不能顺服神。在八章八节，保罗继续说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肉体不服神的律法，他不能服神的律法，而且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所以在神眼中，肉体没有地位，他必须被了结。肉体表明整个堕落的旧人，因此肉体不仅仅是指我们的一部分，而是指整个堕落的人。根据罗马书六章六节，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人们旧人没有指望，神就将他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要看见，在神借着钉死肉体所成就的事上，我们需要与他合作。肉体的命运就是被致死，无论我们所看见的肉体如何，在神眼中他乃是背叛卑下的。为这缘故，神定义要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号。我们再看耶和华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，神也定义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在旧约许多地方，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与亚玛利人征战，在士师记三章十三至十五节、五章十四节、六章三节、七章十二至十四节、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至九节、三十二至三十三节、二十七章八节、三十章一至十七节、撒母耳记下八章十二节、历代至上四章四十二至四十三节，我们都可以看见。甚至在以斯帖记，我们也看见与亚玛利人的征战。那里告诉我们，哈曼是亚家族的人，就是撒母耳所杀死的亚玛利王亚家的后裔。虽然亚家被杀死，他的一些后裔还活着。哈曼是亚家的末裔。神恨恶哈曼所表征的肉体，根据以斯帖记，肉体隐秘的堕工要暗中破坏神的百姓，甚至要击杀他们。今天的哈曼就是肉体想在教会里堕工，哈曼要消灭以色列人的计谋最终被暴露，并且失败了。以斯帖对付哈曼就是对付隐藏的肉体，借着他的帮助，哈曼被处死。因此我们看见以斯帖记是神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故事，是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的延续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与亚玛利人征战。第一，借着与带出的基督一同祷告。首先，我们借着与带出的基督一同祷告而征战。在山顶上举手的摩西预表天上带出的基督，十七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摩西的手发沉时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已经指出，这里的摩西是预表在天上为我们带求的基督，但我们能说基督的手发沉吗？当然，基督不需要谁来扶着他的手，天上没有亚伦、户尔帮助基督带到，因此这个预表似乎不太恰当。然而，圣经既是神所默示的，这里定规有些事与我们的属灵经历有关。倘若我们在经历的光中来看这些经节，我们就会懂得对付肉体，不仅需要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也需要我们自己来祷告。有些基督教教师强调基督在天上客观的工作，他们指出现今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，还有的人非常注意禁食祷告的重要。若有人在某一方面被肉体搅扰，他们会劝他禁食祷告。为着我们的经历，我们需要客观的方面，也需要主观的方面。就如我们所指出的，摩西在山顶上祷告，预表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。在摩西需要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，这个事实表明我们需要祷告。基督在天上祷告，而我们必须在地上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与山顶上的摩西合一，但我们致死肉体的时候便和在山谷中征战的约书亚合一。尽管代求的基督不需要人扶持他的手，我们祷告的手却需要扶持。祷告的手很容易发沉，我们晓得要对付肉体就需要祷告，但我们的手常常发沉，因此我们需要亚伦和户尔的帮助。大祭司亚伦表明祭司职印， 而犹大支派的户尔表明君王之分。户尔的孙子比撒列有才能做帐幕的器具。我们查读出埃及记最后几章的时候，将看见神的建造帐幕是借祭司职任和君王职任建造起来的。我们的祷告需要祭司之分和君王之分来维持。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手变得发沉，不是因着缺少祷告的渴慕，乃是因着缺少鼓励和激励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亚伦和户尔，需要祭司之分和君王之分。祭司之分与至圣所有关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至圣所总是与我们的灵有关，因此祷告发沉表明我们灵里有难处，有缺乏。因着某种原因，我们的灵对主不热切，不主动，不积极，这使我们的祷告变得发沉。我们的经历证实这事，在这样发沉的时候，我们不该用更多的祷告来对付我们的祷告，反之我们应当对付我们的灵。我们灵里缺少祭司之分，我们需要大祭司亚伦使我们的灵刚强起来。祷告发沉的另一个原因是背叛了君王之分。倘若你说你没有背叛，那么我要问你一些不服的事。你能说你从来没有对主不顺服吗？比方说，一位姊妹感觉主约束她不要上百货公司，但她也许不服这个约束就去了。在一天之内，我们也许就多次不顺服主。我们里面违背权柄，违背君王之分。由于缺乏君王的职分，我们很容易在祷告中发沉。当我们不关心帐幕的建造时，我们的祷告也会发沉。户尔与建造有关，事实上出埃及记的方向就是朝着帐幕的建造。我们已经指出，户尔的孙子比撒列得着神所给的恩赐，善于做帐幕各方面的工，这指明我们的祷告必须有建造召会的眼光。今天神所做的乃是朝着这个目标。倘若我们的祷告生活没有看见召会的建造，我们的祷告就不会持久。但如果我们有祭司之分和君王之分，并且顾到帐幕召会的建造，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不会发沉。反之，他要由祭司之分和君王之分所支持，并用建造召会的眼光，然后我们就能借着祷告与亚玛利人肉体征战。在祷告中，我们该与天上的基督合一，我们需要连与基督，并在他的代祷中与他合一。我们应当使他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，使他的代求成为我们时刻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需要由祭司之分和君王之分来扶持，就是我们灵里被激动，被扶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我们需要与天上宝座上的神一同祷告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祷告的方向必须朝着见到神居所的目标。倘若我们有这些要素，祭司之分、君王之分以及神见到的眼光，我不相信我们的祷告会停止。亚伦与户尔扶着摩西的手，这幅图画乃是描绘出基督与我们在祷告中的联合。基督代求的时候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在他的代求中与他联合，这就是在对付肉体的事上我们祷告正确的路。对付肉体不是一件浮浅的事，因为我们整个堕落的人就是肉体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肉体就是我们自己。对付肉体比对付事件或对付罪难多了。为了对付整个堕落的人，我们需要多方祷告，与天上基督的代祷联合。我们若要这样祷告，就必须与基督一致，并且与他合一。他在天上祷告，我们和他一同祷告。如果我们要这样祷告，我们就需要在灵里被祭司之分所激起，并被君王之分所征服。我们也需要顾到神的建造，然后我们就有维持祷告生活所必须的扶持。十七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亚伦和户尔搬石头来放在摩西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这指明我们的祷告生活必须有一个稳固的根基。我年轻的时候学习祷告， 那时我的祷告没有稳固的根基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他们学习祷告，但他们的祷告生活缺乏稳固的根基。根据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上下文，我不相信我们祷告生活的坚固根基就是基督，反之，我相信用作坚固根基的那块石头，是指我们认识凭我们自己不能维持祷告的生活，它乃是承认我们需要扶持的事实。在天然的生命里，我们和摩西一样，祷告不能持续，我们不能整天不住的祷告，因此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软弱，这个认识就给我们祷告生活所需要的坚固根基。当你要祷告的时候，你必须认识你凭着自己无法祷告。每一个祷告的人都能做见证，没有坚固的根基就不能有祷告的生活。我们需要稳固的东西来托住我们祷告的生活。每逢祷告的时候，告诉主说，主，我的祷告不能持续，为着我的祷告，我需要一个稳固的根基，我接受你做这样的根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祷告直到日落的时候，我们也许在清晨有美好的祷告，但我们通常不能持续到中午，更不能到日落的时候。你能从清晨到中午保守自己在祷告的灵里吗？也许我们中间很少人能做到。摩西能祷告直到日落的时候，因为他有一块磐石，一个稳固的根基坐在上面，并由亚伦与户尔扶持他，要得着鼓励，对主说，主，我无法不住的祷告，我很容易发脾气或是闲谈，但我不能一直祷告。主，我能祷告片时，但我不能终日祷告。你若这样对主说，你会发现你坐在一块磐石上，那么你就有一个稳固的根基为着你的祷告生活。我有负担分享这一点，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难处，就是祷告的生活。倘若要持守祷告的生活，我们需要顾到四件事：稳固的根基、祭司职分、君王职分和帐幕的建造，然后我们的祷告生活才能托得住。十一节说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这说出每当我们的祷告生活发沉时，我们的肉体就得胜。我们从经历里知道这件事，只有正确的祷告生活才能打败我们的肉体。不要以为你得救很久了，也有一些属灵的经历，你的肉体就不能再得胜。如果我们的祷告停止了，我们的肉体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得和不信的人一样，这件事是个事实。不论我们属灵的经历多么丰富，这个经历不会使我们的肉体改良，我们的肉体甚至不会受它的影响。即使你做了多年的基督徒，肉体也不会被影响、改变或改良。如果你的祷告停止了，今天你的肉体就要和你得救之前的一样，因为肉体不会改变、不会改良。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。我们已经看见，真实的祷告是我们与属天的基督合拍，与天上的基督合拍的经历是借着正确的祷告生活而发生的。每当我们真实的祷告，我们就享受与基督属天的联合。然而这个祷告在于稳固的根基、祭司职分、君王职分以及神建造的目标。让我们再看一下借着整战的灵致死肉体。我们与亚玛利人整战，也是借着整战的灵来致死肉体。罗马六章六节说，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。然而在罗马八章十三节，我们看见我们还必须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。再者，在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倘若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就不能对付肉体。因着我们的旧人已经钉死的事实，我们就有胆量和勇气来致死肉体。根据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当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，那灵便与我们同工。这意思是说，那灵能做多少， 全看我们愿意堕多少。如果我们把肉体定死，那灵就立刻与我们同工，我们都珍赏那灵的工作。然而除非我们做工，否则那灵就不做工，那灵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。然而即使我们努力要帮助自己，我们仍然做不成什么，这是个事实。我们需要那灵，而那灵也需要我们的合作，他等待我们来帮助自己。只要我们这样做，他就进来为我们做成一切。因此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，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。原则上加拉太五章的事也是一样，根据这一章的上下文，那灵和肉体彼此相争。然而凡属基督的人仍必须把肉体定死，当灵与肉体相争时，我们就把肉体定死，这是我们与那灵的工作配合所完成的。一方面我们必须与基督一同祷告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用整战的灵来杀死肉体。今天基督在天上也在我们里面做整战的灵，在天上他是带刀的摩西，在我们里面他乃是整战的约书亚。为了与内住的基督合作，我们需要与天上的基督联合，然后肉体就要实际的被致死。我们再来看借着致死所有出于肉体的良善或败坏。倘若我们要与亚玛利人征战，我们必须致死一切出于肉体的，不论是好的或是坏的。事实上出于肉体的没有一样是好的，但在我们看来，肉体的某些方面似乎是好的。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三节，耶和华吩咐扫罗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。虽然扫罗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，他却怜惜亚家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，并一切美物不可以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扫罗为此审辩说，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。很难说扫罗是否在撒谎，他也许留下上好的牛羊给自己用，而不是要献于耶和华。根据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二节，扫罗立了一个纪念碑，也许是要纪念他胜过亚玛利人，这说出他不在意神的话或神的心意，他只关心他的享受和荣耀。当撒母耳为着扫罗所做的质问他时，扫罗继续审辩说，他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但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献于耶和华。这表明邪恶的肉体灭绝了，而肉体中似乎是良善的一面却得以存留。我们常常灭绝邪恶的肉体，却保存好的肉体、良善的肉体。我们都有某些优点，在某些事上我们以为比别人好，肉体的这些方面就是羊叫和牛鸣。每当我们说自己比别人好，我们就许可羊叫牛鸣被人听见。扫罗说他行了耶和华的命令，然而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当扫罗宣称这些是留下来献于耶和华的，撒母耳回答说，耶和华喜悦反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传道人时常说到这些经节，然而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有许多羊叫和牛鸣，但没有听命和顺从。倘若我们要对付肉体，我们就必须彻底的对付，不论好的坏的都完全致死，只要是出于肉体的就必须对付。第四，向我们看借着顺从主的话，与亚玛利人征战也需要顺从主的话。在扫罗的时代，顺从仅仅是外面顺从主的话，今天我们必须顺从里面膏油的涂抹。每当我们不顺从里面膏油的涂抹，肉体就立刻得势， 但如果我们一直顺服里面膏油的涂抹，我们就会与基督一同祷告，并与内住的灵合作，这使我们能胜过肉体，并且把肉体致死，这就是与肉体征战的路。